早上好，问候大家，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可称颂的名，向在教会大堂所有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以及在 Facebook 和 YouTube 上与我们一起敬拜的人问好。我在路加福音中与你们分享的最后一篇讲道是关于主耶稣呼召利未，利未也称为马太，取自路加福音五章27到32节。当主呼召利未时，利未的回应是不加思索的，他立刻决定跟随主，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的延迟和拖延。他没有对主说“让我祷告看看”。我们大部分人在被邀请参加主的事工时，通常会这么说。利未离开了收入丰厚的收税职业，他是税吏，没有回头路可走。解决了他的所有世俗事务以后，他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告别和感恩宴会，邀请了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税吏等人。在马可福音2章15节和马太福音9章10节中称之为罪人。利未组织这场宴会是因为他很开心，他很高兴，也很感谢主呼召他，他得救了。同时，他希望这也是他与朋友们的告别晚会。他的朋友无疑认为他做出了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放弃了他的财富和有利可图的事业，跟随一位来自拉撒勒的钱木匠和教师，他甚至没有房子住或任何的谋生手段。利未对他的税吏朋友还有另一层意图，这是所有信徒都应该效法的好意。他要他们与主耶稣交谈，从耶稣那里听到生命的福音。他希望他的朋友加入他的新体验，希望能够在天堂与他们相会。利未的庆祝和感恩宴会无疑是一个精心且非常感恩宴会无疑是一场非常精心且昂贵的宴会，有丰富的食物和饮料，且气氛欢乐。利未是有钱人，他能够负担起这样的宴会。Excuse me。然而，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认为税吏是社会的污秽，他们没有被邀请，只是听说了这场盛大的宴会。他们对这些罪人以及加利利犹太人和外邦的这些人聚集感到非常的震惊和被冒犯。更让他们震惊的是，主和他的门徒也在。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有一件事没有说错，利未的税吏朋友确实是罪人，他们是属灵上的麻风病人，是加利利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确实是活着却死了的人，因为他们是死在罪犯过恶之中。就连加利利受人尊敬的人也对主耶稣与这些属灵的麻风病人同在感到震惊。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自然不赞成这种欢乐和庆祝活动，但是他们不去找主耶稣，而是找他的门徒。路加福音5章30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他们问门徒，因为在他们看来，与这些税吏和罪人交往是不合适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问主耶稣呢？或许对付缺乏经验的门徒比对付领头人更容易，或许他们知道主会问他们令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让他们在人前丢脸。 主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受到这些法利赛和文士的质问和挑战。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他为此回答他们。主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主告诉他们，他来是要招谦卑的罪人悔改，而不是招自以为义的人。主的回应并没有让评判他的人沉默，他们无法理解主和他们的门徒为什么会参加这个事件，参加这个宴会呢？对于这篇信息，我想涵盖三个要点。第一大点，主耶稣被质疑；第二点，主耶稣的回应；第三，主耶稣的澄清。让我们从第一个要点开始，就是主耶稣被施洗门徒的约翰和法利赛人质疑。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他们是谁？一开始的他们是谁呢？马可福音二章十八节中的一个对应经文启示了谁提出这个问题。马可福音二章十八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就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指的是两组人，施洗约翰和法利赛人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被卷入这件事当中，因为他们被法利赛人门徒怂恿去问耶稣。法利赛人想质问主，因为他们心怀险恶，想陷害主，找到他的把柄，日后控告他。如果法利赛人的动机是邪恶的，为什么施洗约翰的门徒在应该站在主这一边的时候，却与法利赛人同伙呢？施洗约翰是一位苦行者，过着非常简朴卑微的生活。他的生活方式很简单，他的衣服是用骆驼毛做的，他系着皮带，食物也很简单，只是蝗虫野蜜。马太福音三章四节中记载，路加福音三章三节说，施洗约翰正在宣讲一个信息，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他的信息是呼吁哀悼和悔改。施洗约翰被神派来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准备道路，他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因此他过着旧约先知的生活方式。当然，他的门徒跟随他是可以理解的。在利未举行感恩和告别宴会时，施洗约翰在米底巴西律王的监狱里，这监狱位于摩押领地约旦河以东死海，约旦河以南死东以死海以东，并在那里被监禁了一段日子。他被监禁是因为他斥责了西律王的儿子西律安提帕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西罗底为妻。这记录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一、三和四节。他的一些门徒没有离弃他，而是留在他身边，选择了他简朴的生活和习惯，即使在他入狱后也是如此。这些门徒继续与被囚禁的约翰保持联系，他们是向主提问的人。然而，施洗约翰的许多门徒跟随了主。施洗约翰的门徒得知利未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文士和法利赛人可能向他们提起了这个事情，并询问他们。这些约翰的忠实门徒在禁食与罪人 隔离的问题上与法利赛人的意见一致，因此他们也反对主出席那个宴会。他们在利未家所看到的似乎与施洗约翰所教导的不同。在法利赛人的压力下，这些约翰的门徒来问主。路加福音5:33，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如此，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为什么禁食对他们很重要呢？禁食是旧约信仰中的做法，既定做法。然而在旧约中，禁食只被要求一次，并且只与赎罪日有关，即七月的第十天，记录在利未记16:24-31。虽然禁食只被要求过一次，但这种做法在主的时代很普遍。在很多情况下，禁食是对的。在我这里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以色列人在与便雅悯人作战时，在伯利特禁食，士师记20:26。第二个例子，大卫王为他生病的儿子禁食哭泣，因为他与拔示巴有不正当的关系，撒母耳记下12:16-23。第三个例子，当犹大王国面临入侵时，约沙法王呼吁人们禁食，历代志下20:3。第四个例子，犹太人在波斯王亚哈水鲁王下种族灭绝令时哀哭禁食，以斯帖记4:1-3。第五个例子，先知约珥召呼召以色列人禁食悔改，在约珥书1:13-14。事实上，新约中有很多关于禁食的教导，然而这种禁食的做法后来被滥用了。引用 Arkin Hughes 的话，伴随着这些适当的禁食，却是后随之而来的却是被滥用。就像那些认为禁食带来自我实现的圣洁，靠行为称义的人，尽管先知警告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到了主耶稣的时代，禁食的问题发展得更进一步。法利赛人曾颁布法令，禁前的人每周要禁食两次，每周的第二天和第五天，即星期一和星期四。对他们来说，禁食就像哀悼。其他法利赛人认为禁食是一种献祭形式，是一种在悲伤中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主的方式。通过这么做，他们相信会引起神的注意，这实际上使人们认为真正的宗教是严肃、无趣、阴郁。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在禁食的时候就尽量装出悲伤的样子，脸色煞白，显得憔悴不堪。他们甚至不肯洗漱，衣服也穿得非常邋遢不整洁。他们认为只有当他们感到不舒适时，他们才是属灵并与主亲近。 Arkin Hughes 说，他们认为属灵包括做你不想做的事，并克制你想做的事。在法利赛人的怂恿下，约翰的这些门徒就这个问题向主提出疑问。在新约时代，这个由约翰忠实门徒组成的小派系持续了很多年。20多年后，使徒保罗在以弗所遇到了其中的12个人，他们仍然不知神对人的救恩计划。这记录在使徒行传19:1-7。即使是能言善辩的亚波罗，也受到约翰这一小群忠心门徒的影响。这对夫妻亚居拉和百基拉最终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亚波罗后来成为福音的产业，记录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二节。很明显，当时基督的门徒并没有参与犹太人，特别是那些约翰和法利赛门徒所实行的标准的禁食和祷告。他们这不是按照犹太律法的禁食，而是更多由犹太宗教机构制定的传统和口头的教训。从施洗约翰的门徒和主耶稣之间的这种互动，我们可以从中受到从中得到怎样的教训呢？来自不同的相信圣经的，我再说一遍，相信圣经的宗派应该在主要和基本的教义上达成一致，但在次要的教义上可以存有不同。在这段经文中，施洗约翰的门徒和主门徒之间的信仰体系是否存在差异，但在本质上他们之间没有区别。施洗约翰关于得救所必须的要点和教导都非常的清楚，是约翰如此宣布的：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此，施洗约翰极不可能教导他的门徒任何违背神话语的教义。当然，约翰的教导并不像主耶稣那样完美，在悔改的必要性、信心和圣洁等问题上，这群体达成了一致，这些是主要的教义。在其他方面，如进食、吃喝、公开奉献方式等等，他们有不同的意见，但这都是次要的教义。作为这个罪恶世界中的圣经，相信圣经的人，我们必须意识和了解来自不同教派的不同圣经信徒群体。有一些主要的教义，如三位一体，基督耶稣由童女而生，他替代性的死亡、复活和升天，他的代祷工作关于罪、悔改、救恩、信心和圣洁，关于神话语的真实、无错谬和权威性，主耶稣的第二次再临等等，这些重要的教义上我们必须团结一致。然而在教会治理和公开敬拜的制度问题，以及关于节期、禁食和礼仪的问题上，信徒没有达成共识，他们有不同的结论和看法，即使在使徒的时代也是如此。 J.C. Rao 写道，让我们在个人的信仰中充分地利用这些观点，毕竟这些是我们在死亡时刻和审判之日所要思考的主要事情。在其他事上我们必须接受不同，在最后一天，最终我们对进食、饮吃喝和仪式的看法几乎没有意义。我们有没有悔改并结出悔改相应的果子，我们有没有凭着信心看见神的羔羊并真心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在这些点上正确的认识，每个教会中的人将得救。在所有在这些问题上有错误的教会将永远沉沦。作为主耶稣基督的信徒，让我们对那些在主要教义上与我们一致但在小事上不同的人表现出仁慈和礼貌。有一句话说，在本质上合一，非本质的世上可以有自由，但凡事要带着爱心。我们不要让不信的人这句话取自 Marco Antonio de Mominis， 让我们不要让不信的人看到信主的人为这些事争吵，这样做是对神圣功的羞辱， 也是为主做了不好的见证。当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质疑主时，他回应了，接着他将自己描述为新郎作为回应。那我们来看第二大点，耶稣将自己描述为新郎来作为他的回应。路加福音五章34-35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主的回答意味深长，尤其对犹太人而言。他将自己比作新郎，现在人结婚一般都是在婚礼后举行宴会，然后他们就去度蜜月。然而在新约的时代，在主耶稣的时候，一对新婚的犹太夫妇没有度蜜月这种事，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留在家中参加为期一周开放的庆祝活动，吃喝快乐。新郎和新娘被当作国王和王后对待，有时甚至头上戴着王冠。特定的朋友被邀请参加这对新婚夫妇的庆典，这些被选中的朋友被称为新郎的客人，字面的意思是新房之子。一个拉比的解释是这样的，所有新郎的宾客可以免除所有减少他们快乐的宗教仪式。这个意思是这些婚宴的客人可以免除所有的禁食。根据希伯来人的习俗，婚礼期间要禁止做劳力苦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因为新郎在他们当中，婚礼是喜庆的场合。在这里，我们的主耶稣向约翰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强调，他的同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他是弥赛亚，是新郎。他的门徒应该有一个永远举办婚宴的热情和特权，因此在如此的环境中，他们不应该进食悲伤而应喜乐。实际上即使是犹太律法和传统合集的塔木德也表明，婚宴是一个充满欢乐和免除特定宗教义务的时期。我们知道耶稣，约翰福音11:35说耶稣哭了，但无论你信还是不信，耶稣也是一个喜乐的人。是的，他在肉身时是一个喜乐的人。希伯来书12:2描述主的喜乐，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喜乐的忍受十字架来拯救我们。门徒与主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是美好的时光，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永恒的欢乐庆典。有趣的是，古代希伯来人的教导，所有的禁食都会在弥赛亚来的日子结束。这就是主耶稣要告诉约翰的门徒以及法利赛人的话。他弥赛亚在这里，所以他的门徒为什么要禁食呢？然后主耶稣在35节说，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当主死在十字架时，这里所形容的日子就到了。然后他们就会哭泣、哀悼和进食。但是他们的悲伤是暂时的，当主从死里复活时，他们的忧伤变成喜乐。他以荣耀的身体与他们相交，与他们交通，然后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接着圣灵降临到门徒身上。主耶稣称自己为新郎， 主耶稣做新郎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主作为我们的新郎，给了我们新娘极大的安慰和鼓励，这启示了他对我们深沉而温柔的爱，就像丈夫对妻子。这意味着主和信徒之间存在牢固的联合，就像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联合。马可福音十章九节解释了这个特别的联合，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我们与基督耶稣的联合是牢不可破的。作为新郎，主耶稣给自己的人一些特权。 J.C. Rao 说，正如丈夫让妻子冠上他的姓，让他分享他的财产、家庭和尊严，并承担他所有的债务，基督也是如此对待所有真正的基督徒。他承担了他们所有的罪孽，并宣称他们是自己的一部分，伤害他们的人就是伤害他。即使在这个世上，他也给了他们超出人理解的美好事物。他应许在来世，他们将与他同坐在宝座上，永远与他同在。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奇妙的特权。J.C. Rao 进一步写道，如果我们知道真正和使人得救的信心，那么让我们经常将我们的灵魂安息在基督这个名和职分上，让我们每天记住基督的子民中最软弱的人得到了温柔关怀，超出人们所想的，所有伤害他们的人就是伤害基督眼中的同人。在这个世上，我们可能因为信仰而贫穷和卑微，并被嘲笑，但我们有得救的信心，那么我们在基督的眼中是宝贵的。我们的灵魂，我们灵魂的新郎总有一天在全世界面前为我们辩护。施洗约翰和法利赛人的门徒似乎不明白主所说的话，因此主耶稣给他们讲了两个比喻和一个谚语来阐述他的教导。现在让我们看最后一点，主耶稣用比喻和谚语来澄清他的话。路加福音五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这里有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关于衣服。第三十六节，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主在传道之前是一个木匠，没有关于他修补衣服的记录，但他一定见过他在地上的母亲补衣服。并且主是一个切实的人，他说旧衣服补上一块新布是不明智的，即使材料和颜色相似，然而新布的颜色永远不会与旧衣服相匹配，因为旧的会随着时间而褪色。清洗修补过的衣服可能会导致新布收缩并撕裂旧衣服，这将毁了衣服。在这个比喻中，主试图教导什么呢？在这个比喻中，主耶稣教导施洗约翰和法利赛的门徒，旧约的犹太教已经成为旧衣服了， 旧衣服指的是犹太长老的口头教导、传统和众多的律法和繁重的规则。旧约的宗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带有所有附加物的过时的旧衣服，现在需要被取代。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七章十三节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这些犹太长老把原本纯正的旧约信仰掺进了杂质，因此这件新衣代表了主和他门徒和代表了主的新的教导。这种新的教导与犹太长老的传统格格不入，两者像油和水放在一起时永远不能融合，他们永远无法相融，要么是主的教义，要么是他们的教导。主的比喻对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他们仍然坚持法利赛人和文士禁食祷告的传统。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主的新衣和拉比的旧衣不能相合。主告诉他们，他的教导不能与犹太人错误的宗教习俗和传统相调和。使徒保罗和他的第一个宣教与他的第一个宣教伙伴巴拿巴明白主的意思，记录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加拉太书四章三到五节和腓立比书三章二到十四节。有些人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中与犹太教妥协，在加拉太书中彼得也一度软弱。阿肯·休斯说，新约的福音对旧约的结构来说是太具有活力了，新代表新约的主的新衣取代了旧约的旧衣。作为基督耶稣的信徒，我们要穿着新衣。作为基督耶稣的信徒，我们应当穿着新衣。第二个比喻是关于酒皮带，第三十七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带裂开，酒便漏出来，皮带也就坏了。直到我在准备这篇讲道时，我才知道古代有玻璃瓶。事实上，他们在公元前1500年在米索不达米亚首次使用。最古老的未开封的玻璃瓶已经有1700年的历史了。实际上，第三十七节和三十八节所指的酒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玻璃瓶，而是真正的酒袋。这些酒袋通常由山羊皮制成。为了制作这个酒皮袋子，必须将动物的皮整块的剥下来，然后将部分晒黑，然后将它们制成液体容器。当这些皮带器皿做好后，新酒倒在其中。新酒皮带具有天然的弹性，可以在新酒发酵过程产生气体时跟着膨胀。然而旧皮带已经不能伸缩了，它们已经变得僵硬脆弱，没有弹性。当新酒倒入旧皮带中，发酵过程中的气体聚集引起的膨胀会使脆弱的旧皮带破裂，这使新酒溢出浪费或破坏掉，且旧皮带也无法继续使用。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呢？引用 R. Ken Hughes 的话说，基督在他们心中产生不断扩大的喜乐， 生命的新酒不能被旧的、不能伸缩的皮带所约束。装着犹太教旧酒的旧皮带，不能装主耶稣新约的新酒。借着这两个比喻，主向他们启示，他根本不是在修补这个犹太教，而是excuse me， 他正在教导一些新的。任何尝试将其限制在犹太教旧皮带里的，都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他的教导不会被有些人接受。主耶稣充满我们的生命，并继续扩展我们。当他住在我们里面时，引用 R.K. Hughes 的话说，我们存在的每一方面，从我们的智力到我们的情感，再到我们的意志，都会发生变化。基督不断加增我们的属灵能力，使我们永远能够更多的保持它的丰富。我们得到的越多，就能够越多的得着。主耶稣向我们介绍了新约，这涉及到神与我们之间更深的关系，它成为我们的圣殿、中心和与神交通的方法。旧约圣殿中所做的一切，它都能做得更好。当我们相信主时，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当这发生时，我们成了神的殿。我们将拥有永恒的喜乐，我们不仅是新郎的朋友，还成为他的新娘。现在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的属灵能力得到改变。我们现在拥有巨大的潜力和能和机会，带领我们达到我们以前无法想象的属灵满足。然后主耶稣在39节分享了一句谚语，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在古代，人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陈酿的过程，葡萄酒的质量会随着加增和口感越加的温和和醇厚，所以喝过这种老酒的人都会喜欢老酒。尝过这些温和醇厚的老酒的人不会不想再喝新榨出酸涩的葡萄汁。在这个比喻中，主耶稣将他的福音比喻中的新酒与法利赛人的教导，也可能是约翰的教导，这比喻中的陈酒进行了比较。因此，那些尝过陈年酒的人，也就是那些受过法利赛人和施洗约翰教导的门徒，会根据他们的传统和模式学习和解释。他们很不可能被主的新的教导所说服，因此他们不会尝试新酒。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的意见和判断，认为自己的是最好的，新酒无法与之相比，他们认为自己所学的更胜一筹，他们认为旧的更好。事实上，很难要求他们立刻接受主的新酒。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抛弃我们所学和所相信的概念、仪式或教义是很难的。更难的是接受我们过去所教导对神话语的解释不正确的地方。有时，我们所学的不对，即使我们后来通过圣经的学习和解释得以纠正，我们仍然很难纠正，并倾向于坚持己见。我们总认为旧的更好，我们总认为我们以前学过的更好。当我们注意到过去的信仰是错误时，向神祈求光照，让圣灵引导我们。 当我们的信心和解，当我们所信的和所啊，当我们的教义和理解有错误时，让我们的谦卑受教，并愿意接受纠正。当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新得救的立位所主持的欢送宴会上，还与其他势力和罪人同在时，这冒犯了法利赛人的门徒、文士和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被法利赛人怂恿去问主耶稣，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如此，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法利赛人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怀有恶意。但面对施洗约翰和法利赛门徒时，主的回应是将自己描述为新郎。我们主耶稣向约翰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强调，他的同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他是弥赛亚，是新郎。他的门徒应该有一个特权，永远参与，永远参与婚宴的特权。因此在如此喜庆的环境下哀悼进食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可以的。然而主耶稣见他们没有听懂，就用两个比喻来澄清他的教导。第一个比喻是关于衣服，第二个比喻是关于酒皮带。通过这些比喻，主向他们启示他没有在修补旧约，他正在教他们一些新的东西。他的教导不会被一些人接受。主耶稣通过将他的福音教导及新酒与法利赛人的教导，还有可能是旧约翰的教导及旧酒进陈酒进行比较，使用了旧的更好这个比喻，他们认为他们学到的东西是优越的，他们会说旧的更好。让我们都能谦卑受教，更多学认真学习神的话，来圣灵引导我们。主，我们为主耶稣先生感谢啊，为他在地上的福音，求圣灵临到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听你的话，有谦卑的心接受教导和纠正，让我们有愿意改变分辨是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将这天奉为圣洁，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